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小先知书啊。上次呢，我们，已经介绍到了，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呢，它的结构大的啊，比较简单啊，主要分了两个大的部分，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审判，第二个呢，就是神对子民末后复兴啊，就是这个神要叫子民受苦啊，这个受苦不是目的，所以受苦之后啊，他还要再复兴，所以这个先知们的信息呢，从来都是带来盼望。那么弥迦书啊。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他预言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啊，具体的地点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这个降生了之后啊，东方的博士来拜，就到耶路撒冷来询问啊，这个基督当生在何处？犹太人知道，啊，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知道，啊，这个，基督生在伯利恒，所以，啊，这一些东方的博士啊，反而去寻找。那么，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啊，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包括当时的希律王啊，都心里不安，心里不安。啊，为什么心里不安呢？啊，可能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呢，却很少有人跟这个博士一同去寻找、去敬拜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儿啊。他们都盼望弥赛亚，可是有人告诉他们弥赛亚来了，但是却没有几个人呢是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些事情呢，都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现在是世界末了了，基督要再来了，我们的认真程度怎么样呢？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个保罗在希腊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到了雅典啊，雅典人当时是非常骄傲的。所以呢，当保罗跟他们讲生命之道、讲复活之道的时候呢，他们只当新闻啊，听听说说也就算了，啊，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圣经啊，但愿主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啊，给我们一个认真的态度。好，现在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弥迦书》的这个它的具体的内容哈。《弥迦书》，我们看看啊，这个我把它打到投影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弥迦书第一章一开始呢，就介绍了这个弥迦当时他侍奉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啊，他的侍奉的这个时代。那弥迦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啊，这个就是米盖亚的缩写啊，这个啊，大家不要开话筒啊。米盖亚缩写，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啊，这个就是弥迦啊。那么当时弥迦先知的侍奉啊，他在的那个时代呢，看来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啊，以至于到了耶利米的年代 在耶利米书里边呢，这个26章18节啊，那里就提到了，先知弥迦。那么耶利米比弥迦晚了将近100年的时间，70、80年的时间吧。那么就到了，到了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之前啊，这个，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啊，100多年了啊，100多年，晚了100多年的时间。那么耶利米出来指责当时的这个君王和百姓。那么有人呢就恨耶利米啊，就想处死他啊，包括当时的约雅敬王啊。那么当时有一些敬畏神，还有敬畏神的。长老啊，这个民间的领袖啊，就是说，这个耶利米是不该致死的，啊，他奉耶和华的名来劝我们应该是听他的话的，对吧？这个，于是呢，就保耶利米哈，其中呢，就举了这个弥迦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弥迦当年呢，啊，就预言，耶路撒冷要耕种像一块田，啊，这个。当时的西西家啊，也就是说弥迦服侍的当代的王西西家王，岂是把弥迦治死呢？对吧？而是听他的话，悔改，仰望神啊。结果呢，耶路撒冷和犹大就得救了啊。那个是从亚述王的进攻里边，对吧？这个耶路撒冷就得救了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是吧？在列王记、历代志我们都讲了。这个上次咱们也分享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城这个军营军队里边啊，杀了18万5千人，啊，这个犹大就得救。所以这个足见啊，当时这个弥迦先知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啊，对于民间，对于王室。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和大先知以赛亚同工啊，同时代的人，那么起到的作用虽然不像，这个以赛亚那么大啊，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以赛亚啊这样的大先知啊，把这个弥迦先知呢就显得好像，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呢。从后来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弥迦先知的影响力非常大啊。那么在这里，介绍了一开始啊，就是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弥迦啊，论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他在为他工作的时候呢，主要是三个王，犹大王，这三个犹大王。那么在这个年间呢，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从乌西雅年代啊开始做，但是呢，弥迦是从这个约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北国呢。大概就剩下20、30年的时候，那么北国灭亡的时候呢？北国灭亡的时候，是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北国就灭亡了，这个撒玛利亚就灭亡了，也就是说，这个是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灭亡前之前。的最后一段历史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这个先知啊，就是北国，你像这个，阿摩斯先知啊，还有这个何西阿先知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在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乌西亚，这个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就是比他们大概早个十来年啊，早个20来年啊，这个时间。所以这个米迦先知啊，他的工作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在这个750年、40年啊，到722年，因为722年就这个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啊，耶路这个撒玛利亚呢就被亚述来攻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信息啊。是给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呢，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全族，也就是南北两国啊，就像咱们中国说，大陆台湾啊，台北和北京啊，这个来发预言啊，两个代表着整个以色列选民啊，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城市。虽然后来犹大得救了，啊，但是呢，其实他的灭亡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啊，在以赛亚先知啊，这个弥迦先知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我们知道，在西西家晚年的时候啊，他接待巴比伦的使者，然后就把耶路撒冷的宝物啊，都向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向巴比伦的使者呢，来展示啊，神就说了，说这一切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个就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呢，这个其实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被掳这件事情呢，都已经成了定局的事情了，其实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北国将近灭亡啊，这个期间啊，神借着先知弥迦说话啊，那我们看看啊，这个第一段啊，先知弥迦书的第一段呢，就是它的整个信息的那个核心所以一开口啊，就说万民呐，你们要听。啊，万民呢，你们要听。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好像一个父母啊，要生被自己的孩子气死了啊，对周围的邻居说：“你们看看啊，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是吧？”神的心意啊，真是啊，这万民啊都要听啊，地和其上都要侧耳听。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你们指的是谁呢？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然后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然后这个降临步行在高处。那么出了居所，降临步行在高处，那就是说神已经不再坐在那儿了，神要做事儿了，他降临了。这个就好像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将近被灭的时候，神要亲自来审问，要过问这个事儿就像埃及人这个奴役以色列人，神说我听见了，其实以前没有听见吗？当然是听见，不过这个时候神说我听见了，我要做事儿所以神出了他的居所了步行在高处，然后这个带着威严。带着能力，用这个众山融化，这个大水冲下山坡等等这些呢，这个天然环境物质的环境，来代表，表示神的愤怒，这个其实万物都担当不起的意思哈。第五节就说了哈。说这都是因为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孽。雅各的罪孽在哪里呢？在撒玛利亚。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 所以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乱堆啊。这个后边呢，到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啊，到了第三章的最后，这里第三章啊，第三最后就说了，为这个缘故啊，这个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比耕种像一块田啊，耶路撒冷就变成乱堆，这殿的山必上从你的高处，也就是说，神所赐给他们的荣华啊，赐给他们的这些威荣。都因为人的罪过的缘故要毁灭。当然这个神说了啊，这个他们这些罪孽啊，就是从拜偶像啊，一直到他们行为上的败坏。那么先知呢，心里难过啊，起来祷告。那么在这里有几个地方啊，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说不，这个事呢，就是神自己家事啊，所以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个事，加特就是这个腓力士啊，不要在腓力士地，在外邦人这里报告啊，免得他们啊称颂他们的神啊来毁谤耶和华神，因为这是神自己家里边的丑事啊，不要出去报告这事。然后呢，下边说了几个，一个是沙非的民呐，啊，这个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个沙非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它的意思呢，就是赏心悦目的意思，啊，所以你们原来是美丽的、赏心悦目的，现在呢，你们要赤身蒙羞，啊，马律，啊，这个马律，的居民呢，啊，十一节，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你们要，赤身而行，啊，看啊。十一节，我这里的经文和这里的不太一样啊。第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啊，过去，玛利的居民，啊，对，第十二节了，到了啊，第十二节说玛利的居民啊，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叫撒南啊，这个撒南的居民。撒南的意思呢，就是出来，啊，这个这里呢，居民就不敢出来。你的名字叫出来啊，可以到处走啊，但这里呢就不敢出来哈，啊。这个马律的居民呢，就是马律是苦的意思哈，啊，这个马拉不是苦吗哈，啊？这个马律变成名词了啊，这个马拉是形容那个地方是苦的哈，啊，所以这个苦这个。愁苦的地方呢，你们真的是要愁苦啊，指望得好处啊，没有好处啊。然后就是拉吉啊，拉吉呢就是拴这个套马套车的马啊，说你们快套吧，套车吧哈，啊，这个显出你们的啊这个罪呢就从你们那出来啊，显出来。所以呢，这个他的每一个这个地名呢，他都用了这个谐音啊，都是一些神就是借了他们这些地名呢来提醒他们的啊，就这个意思。好，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啊，就是神借着先知弥迦呢先说了这个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啊，对于耶路撒冷神的愤怒要临到了。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就开始具体的来审判啊， 民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祸灾啊，那些在床上涂抹间隔天眼与能力就出来的。那么，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啊，主要都是讲到民间啊，讲到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孽啊，说他们贪图土地啊，这个房屋啊，夺取霸占房屋啊，耶和华说这个我筹划灾祸怎么样啊，要是你们中间研究，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贪婪啊，抢夺财物。我们知道啊，就是在这个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就是比先知弥迦稍早一点的时候，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啊，那个时候呢是北国以色列在经济上最强大的时候。那么经济强大啊，就像现在啊某利害国啊也是经济强大。经济强大是靠什么强大的？往往是靠欺压穷人啊，欺压穷人。所以这个国家强大，但是穷人越来更穷啊。所以呢，神就要筹划降灾给这族了啊。这个第四节就说啊，这个我们中间全然败落了啊，我们全然败落了啊。这个，然后下边啊就描述这个他们败落的情况。那么在第七节这里说了一句话，说雅各家啊就对以色列家说啊，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或者说他心肠狭窄吗？啊，这个这里。就是他们说了啊，说不可说预言，也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也就是说，这些百姓啊，这些人啊，他们不听劝啊，你不要再给我们说了啊。就像今天咱们讲到啊，劝勉，听了，哎呀，又来这一套东西了，哎，算了，不要听了，不要讲了啊，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对吧？就这样，所以。这里就说岂可说神的心没有忍耐吗？其实神为他们啊，这个从早起来差遣先知啊，不断的被他们打，被他们杀，被他们拒绝，神还是不断的宽容他们啊，直到现在的期限啊，最后来到了这个是啊，大概的来说呢，啊，第一个啊，主要是对民间，啊，对民间，然后神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神还是把这个雅各家啊，将来要复兴的话，马上提出来啊，就是说很快，你们就要复兴的啊，有王在你们中间来带领你们的。这个是对民间的审判啊，然后第三章呢，就是首领雅各的首领啊，对首领的审判啊，这个官长啊，你们要听啊，然后这个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啊，这个就是官长啊，他们干嘛？他们要管理，可是呢？他们好这个不喜欢善，恶善好恶啊，从人身上剥皮，从骨头上剔肉啊，所以这些当官的这些官长从君王到百姓到官长啊，这个就是欺压百姓啊，欺压百姓，所以这是他们的首领啊，然后呢就进到先知啊，那么论到是我民走差的先知啊，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有所觉的啊，他们就呼喊了，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啊！凡不供给他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民间首领和先知啊， 这个来审判。那么，到第九节啊，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这一切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然后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这个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贿赂，然后雇价，然后赢钱。那么这个对咱们今天其实是很重要的教训，对吧？对吧？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的官员啊，所以美国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发现这里边的利益啊，宗教里边的利益，为顾家来施训诲啊，多少牧师啊，就是看着钱去的，是吧？怎么讨好长执会，讨好会众，是吧？为顾家施训诲啊，然后先知为赢钱呢，来说预言，来行占卜，是吧？然后呢，他们却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啊，我们平安了，是吧？灾祸不临到我们呀，啊，所以为这个缘故，锡安必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这殿的山必像这个丛林的高处。其实呢，我们当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啊，我感觉到非常现实，啊，非常现实。今天呢，又到了这种地步，这个世上的官员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教会里边的领袖，为经济出卖真理，到了这种地步。然后呢，整个社会每况日下，啊，世风败坏，啊，就到了这种地步。当然，信息呢不是到这里就完了啊，到这里就完了，那真的就完了啊！马上啊，这不是先知的这个信息，这是神的信息啊。然后就写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山，殿的山啊，必被建立，这个超乎诸山，高举超乎万里啊。这个那么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啊。所以耶路撒冷又要被高举了啊，所以这个川普啊上台做了4年，就下台了啊。有很多人盼望着川普上台啊等等。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川普上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任务基本上就完成。当然，他还，上帝借了他啊，暴露了，美国，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啊，正义，实际上里边的败坏、虚伪，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对吧？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川普在台上，啊，就承认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华殿的山啊要再被建立。这什么时候啊？末后的日子啊，在末后的日子。这个然后必有多国的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啊。所以咱们很多人都去过了啊，奔雅各神的殿，然后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这个也要行他的道啊。这是多国的民啊，地上多国的民，这当然是包括我们了哈，因为必有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耶和华的言语啊，感谢主啊，这个我这次去最后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买了一本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啊，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呢，因为新约圣经它的原文是希腊文写成的，因为这个 两种不同的语言很难对照，啊，当使用了不同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对照了。说耶和华的言语，这个言语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个道，啊，这个，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所以他是训诲，他就是耶和华的言语，耶和神的道，啊，出于耶路撒冷。然后这里说了他，啊，必在各国当中实行审判。这个实行审判的意思呢，不是指的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呢他的福音要传出来，啊，然后福音传出来以后，这个审判也可以说是判断，啊，判断或者说呢分别，啊，把世人就分别了，啊，实行分别也可以这么说，啊，那就是说属神的和不属神，那么一切信基督的就被分离出来，不信的就被淘汰出去，啊，然后为远方强国，啊，断定是非，啊，他们要怎么样，啊，实行这个和平的情况，啊，最后实现这个和平的情况。所以这个预言，啊，将来要发生这事。那么但是呢，就近，啊，就是在当时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要受苦。这个在这个弥迦书里边呢，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启示录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妇人啊，启示录十二章啊，有一个妇人，头顶日头，脚踏月亮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带着十二星的冠冕。然后他就受苦喊叫，然后只等他生了这个男孩子，啊，生了这个孩子，用铁杖管辖万国或者牧养万国的。所以在这个弥迦书，这个就跟这个启示录啊，就跟弥迦书呢在这个地方就吻合了，啊，所以这个弥迦书呢，啊，就是说啊，这个你这羊群的高台啊，锡安城的山啊，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哈，啊，还要归给你。就是说现在啊，现在就是当时的时候啊，这个你为何啊这个大声的哭号呢？啊，这个疼痛抓住你，仿佛啊惨难的妇人呢？是因为你没有君王，没有谋士而灭亡了吗？你的谋士都灭亡了吗？啊，这个。说西安的民啊，这个你要疼痛劬劳啊，仿佛惨难的妇人啊，这个因为你必从那城里出来，田野的要掳到巴比伦去啊，要掳到巴比伦去。咱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时候离着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要掳到巴比伦去，啊，那还早着呢，是吧？100多年的时间呢，啊，那是586年，是吧？那么现在呢是722年之前，那么那是586年发生的事儿，要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啊，先知到那个时候啊，在那里呢早就预言啊，因为你必从城里出去，往田野去啊，往巴比伦去啊，在那里蒙解救啊，在那里耶和华必拯救你啊。那么在这里就说了啊，这个神要叫以色列受苦啊，叫耶路撒冷受苦，叫他子民受苦。所以呢，第十二节就说：“你们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啊，那么耶和华的意念和他的筹划是什么呢？啊，这个，所以下边就说了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受苦啊，啊，以色列受苦啊，真的是像这个惨难的妇人啊受苦 一样啊，这个，说成群的民，啊，这个现在呢，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困我们，啊，要用铁杖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啊，这个百姓受苦。然后呢，就是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啊，这个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这个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这个呢是新约圣经啊非常重要依据，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地的准确的预言啊，就在伯利恒以法他。所以这里呢。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呢，就是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仇敌，只等到什么，他生产的妇人啊，产下子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跟这个启示录12章啊，这个经文呢，就吻合起来了啊。那时啊，掌权者就是他啊，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他必起来啊，这个依靠耶和华，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啊，牧养群羊，使他们安然，他们要安然居住啊。日间他知道地极，那么这个就指的整个新约啊，这个新约的时代。所以呢，这个这一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这个平安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的意思啊。当亚述进入建。这个神要攻击他，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得救，当时呢是这样的哈，已经都已经应验 然后第七节以后呢，说这个雅各剩下的民，啊，这个就是苦难淘汰了一些啊，剩下的民。如耶和华那里降下露水啊，就是在各国当中，在万民当中，好像百兽当中的狮子，那么这里边所描述的呢，主要就是指的传福音的这些剩下的神的使者，啊，传福音的神的使者，在万民当中为主来做见证的荣耀，那么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啊，这个。这事儿未到已先啊，这些事未到已先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受苦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啊导致。那么在这里呢，特别啊，这个有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个弥迦书啊，第6章第8节的经文啊，第6章第8节的经文。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来朝见神，跪拜他，向他献上什么呢？啊，献一岁的牛犊吗？为燔祭吗？啊，神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吗？对吧？这个，所以神喜欢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不是喜悦我们去做那些虚浮的宗教行为，神要的是行公义啊。所以这个世人呢，耶和华只是你和为善啊，是只是你和为善啊。神向你要什么，他向你要什么。这个你别忘了，神是今日、昨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那时候神要这个，到现在是不是神改变了呢？不是的，神还是要这些事情。当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信了耶稣了，罪得了赦免了，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不是的，所以神说我们要行公义，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公义？当然要，知道吧？然后好怜悯，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人呐，是吧？所以主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主耶稣在世说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对吧？然后存谦卑的心，所以最后是与神同行，与神同，也就是说跟神是关系啊，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最后 是与神同行的。我们怎么与神同行啊？就是用这些与神同行。所以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这些的结果是我们与神同行，或者说我们与神结，这是互相影响，我们与神同行就产生这些，难道说我们与神同行的人，我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我们骄傲的不得了，我们还能与神同行吗？所以，这个是。神要的，神要的，然后接下来从第九节呢，然后往下再一次对照着这个向神向他的子民要这些啊，然后对照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啊，所以他们有这个不公义的升斗啊，有诡诈的砝码啊，这个买进的时候啊用大的，卖出的时候用小的。这个行欺骗，行诡诈，这神所恨恶啊，然后为这些缘故，他们还是要受审判，要受苦，要受苦，要炼净啊。然后呢，最后啊，这个以色列要复兴。这个虽然受苦啊，结束之后啊，这个十一节啊，七章十一节就是说，以色列家日子必到啊，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啊，或者命令必传到远方啊，到那日从亚述从埃及，那么前边这个呢，一般的认为啊，就是这个十一节这里呢，就认为这个是。教会啊，真新约的真以色列人啊，他的福音要传遍，然后呢他要回归啊，所以等到那个日子，那日子什么呢，就是这个命令传到远方的时候，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啊，末期到了，以色列回来了啊，说人必从亚述，从埃及，从这个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啊，都要归到你这来，现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回来了啊，要回来了，这个，然后十五节，啊，然后耶和华说，啊，这个，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啊，这显给普世的人来看的啊，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啊，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节的经文呢，这个来，形容。这一次啊，就是1948年之前的时候，西安复国运动啊，这个时间呢叫做第二次出埃及，啊，叫做第二次出埃及，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的啊，然后呢，周围的列邦啊都要惧怕啊，这个的确啊，这个以色列这一次的复国啊，他这个之后的战争的得胜啊等等的啊。使人感觉到这的确是耶和华的作为啊，所以他们必战战兢兢的投降耶和华啊，他们必战战兢兢的这个占据啊出来投降耶和华，这个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据不要看表面是川普啊，实际上是这些很多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跟以色列来纷纷的建交啊，这也是。世人说这打出来的，哈，其实呢，这是神的作为哈，早在圣经里边就预言了。那么下边最后啊，这三节经文呢，弥迦书里边啊，这个是以色列啊，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每逢安息日啊，在很多他们的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唱啊这首歌啊，这一段经文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啊，这个必再怜悯我们，啊，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你必按古时 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啊，这个就是弥迦书。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复习回想一下啊，弥迦书写在什么年代？写在以色列将近北国以色列啊将近灭亡的最后大概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头。他发的预言是对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对着整个的神的子民。当然这个本身弥迦呢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啊，他是南国的先知。那么他对于以色列啊包括耶路撒冷从民间啊贪婪这个到官员贪婪啊，这个先知祭司神职人员贪婪啊，然后他们做了这么多坏事，他们还说神在我们中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没事了啊。所以为此这个耶路撒冷也要被耕种像一块田，这个先殿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先山上神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荒凉啊。这个的确后来耶路撒冷荒凉了好多年啊。那么虽然啊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但是呢这个圣殿的山啊这个还没有回归，那么这个将来要怎么样发展啊，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弥迦啊特别的说明了这个神的子民的受苦啊，一方面要淘汰一批人啊，这就是说他好像一个妇人要受产难之苦一样啊。这个主耶稣他的降生啊伴随着子民的受苦，好像这个子民像一个妈妈啊要受产难之苦一样。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啊，用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旧约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神因为子民违约啊，这个所以他受罚来作为旧约的结束，来催生新约的到来，是吧？这个主耶稣是新约立约的使者。那么所以这个旧约的结束啊是伴随着以色列人的痛苦啊，伴随着他们受罚，他们这个受罚可不是随随便便啊，据说是女人产难的时候是最痛的这个一种疼啊。所以以色列把自己的土地又失去了。这个有人这样说哈，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国民啊都受过迫害，但是又深又长的迫害独有以色列人啊，别人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这么长时间的羞辱啊磨难迫害。然后呢弥迦先知啊就在这里啊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这个伯利恒的降生啊，伯利恒的降生啊，他准确的预言了救世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地点啊，这不得了啊，这个非常精准的预言啊。这个是然后呢就是说神向他的子民要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与他同行啊，这个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那怎么样与他同行呢？那就是行公义，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悔改的心啊，这个信靠的心与他同行。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呢啊，世界这个到了末期的时候啊，他有神把福音传遍，使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要回归啊，子民要回归，好像第二次出埃及啊，好像第二次出埃及，然后神这个时候呢要赦免他们的罪孽，那这个神再深怜悯他们，把他的罪孽踏在脚下，投入深海啊，这个正像神古时 应许他们列祖的话。好啊，这个就是关于弥迦书啊，我们就这个概览啊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想啊，我们就要进入到另外两卷小先知书哈，一个是哈巴谷书，一个是西番雅书。这两卷书呢，它的写作的背景，就是在北国灭亡之后，到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这段时间。那么哈巴谷先知呢，我们认为啊，圣经里面没有介绍他写作的背景，那我们一般认为呢，大概他是写在马拿西作王的期间啊，或者说是稍微早期啊，这个那么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人预言了，那就是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说巴比伦啊要把这个当年西西家王指示给巴比伦王的那些显派他家里边的那些这个荣誉荣耀啊，那些财产啊，那些宝物都要被掳去。那么西西家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继位。那马拿西呢，继位的时候很年轻啊，可是呢他非常坏啊，因为在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啊，因为犹大仰望耶和华得救了啊，所以呢在西西家晚年的时候啊，这个犹大还是不错的，对吧？可是呢到了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啊，这个情况呢就迅速的直转直下。所以呢到了这个哈巴谷先知啊，他大概圣经上没有太多的记录这个哈巴谷啊，这个哈巴库克啊，哈巴库克这个他这个名字啊，在其他地方没有太多的介绍他的背景。他这个意思呢，他的名字哈巴谷的意思呢是拥抱的意思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那么就是说透过他的信息啊，我们大概了解哈，哈巴谷先知呢是一个可能是个祭司啊，也可能是一位当时很有影响力啊一位先知啊，民间的领袖。总之呢就是他是非常忧国忧民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一开始啊，这个不是说这个他得了末世啊，哈巴谷先得末世，那么是他把这个他跟神之间的对话啊记录下来。那么当时这个马拿西上这个登基以后啊，他非常败坏，所以呢这个哈巴谷啊就看到啊这个情况也太糟糕啊，就像今天的情况，我们看到啊，像美国啊，民主的灯塔是吧，这个曾经的世界警察啊，到处什么搞人权搞民主啊，这个反对专制啊，给人自由啊，现在他自己呢沦落到非常糟糕的地步啊，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川普总统，好像要维持一点正义啊，结果呢啊，这个被盗取的这个选举啊给赶下台了啊，所以这个正义的人呢这个时候看着就没办法无奈啊，所以呢这个哈巴谷先知啊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有了这么一个描述。 当时啊，他祷告啊，就是这次美国大选啊之前的时候，为川普祷告的人很多。结果呢，拜登一上台，这一些人啊都很失望，啊，都非常的失望啊。包括像这个，张伯礼啊这样的牧师啊，他好长时间都不出来讲话啊。他说他心里难过啊，他需要一个时间来调整。所以当时啊，这个哈巴谷先知就这样情况啊，他就说了：“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到几时呢？啊，因为强暴哀求你，你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眼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啊，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下边的话啊，说情况怎么样呢？律法放松了。啊，律法放松了，公理也不显明了，啊，明明是这个，是这样的啊，结果却成那样，所以最可怕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恶人围困义人，公理颠倒，啊，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神的回答说什么呢？说我说话你们都不信啊，啊，我早借着我的大先知。以赛亚说了，对吧？我要兴起巴比伦来管你，来惩罚。然后，当这个先知听见这个哈巴谷听见神这样回答的时候啊，说："哎，他说我们必不至于死了。"啊，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啊，就是十二节一章十二节，这个，他说我们必不至死。那么为什么这样呢？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巴谷书，我们把这个西番雅书讲完，然后呢，我们再一个星期就讲，被掳回归的，三位先知小先知书啊。那么旧约呢，我们就基本上快要结束了，那么哈巴谷先知啊，他重点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要受罚。那么，神借着一个更糟糕的民来惩罚以色列，先知问为什么这样？神说是的，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但是这世上实际上还是最好的。可是按照神给他立约的标准，他不符合，所以他要受罚。所以到了最后，神就说，连以色列都要这样。那么巴比伦就更不用说了，说那怎么样呢？神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以色列无法靠着行律法得救，外邦人更不可能啊。所以就在这里，提出了一人必因信得生，得以存活，得以得着生命，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历史将近灭亡之前，在最黑暗的历史当中。神传出了这宝贵的真理，所以这个保罗因信称义的福音它的重要的依据就是哈巴谷先知，义人必因信得胜，这个应许，这个预言。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圣经概览啊，这个弥迦书重点的弥迦书，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巴谷书啊，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具体的来看哈巴谷先书的内容，经文很短啊，还有这个西番雅书呢都是三章经文啊，都很短，所以我们快快结束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被掳回归建造圣殿第二圣殿的时候的情况，
牧师，你
哎，
刚刚说北国以色列就是弥迦书啊，是北国以色列将近灭亡前20年、20、30年时候写的是吗？
对，这个他是在这个从约坦这个这里不说了吗？犹大王约坦这个。亚哈斯和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就是，北国最后， 几个朝代，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很乱，非常乱。这个大概二三十来年，二三十年的时间吧。因为这个河西亚最后一个以色列王只有9年我看一下啊。我看看啊，等一下，对，最后的这个三个王啊，一个叫米拿县，一个叫比加，一个叫何西亚，以色列最后的几个王啊，
四
个
王
啊。
四个王，还有一个比加辖，
米拿县，啊，比加辖，
比加和西亚，
啊，然后比加，然后和西亚，啊，那么这个比加辖，他做王只有2年，啊，他是米拿县的儿子。那么米拿县在位10年，这个比加稍微长一点，20年，何西亚9年，9年他就结束了，这是北国以色列啊，到了最后，这四个王，
比加只有5年啊，
比加做王20年，
比加做王5年吧？
我记错了吗？
20年对的，比加做王20年对的，
是吧？
是公元前752到732呀。
对，现在这个
米拿县做王743年，米拿县做王是公元前743年。比加辖是738年，比加作王是737年，何西亚作王是732年。
没有，
722年就亡国了，所以他是在20多年的时间有4个王在北国。
对，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这是9年，这20年，这2年。这个10年，所以加在一块呢，加在一块这40年是吧？但是这个乌西亚的时候呢，这个约坦在位的时候啊，是就是这个比加辖开始，约坦，然后呢，这个约坦做王16年啊，然后这个约哈斯做王16年啊，然后就是西西加了，对吧？这个，所以西西家做王3年，西西家在位3年，这个何西亚就灭亡了，这个西西家做王第3年的时候就何西亚，就这个北国就灭亡了。所以呢，弥迦先知他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做先知的，也就是说呢，他大概在最后这20-30年，也是他从比加开始，从比加在位的时候，他开始服侍。当然，他的信息不是一次，他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在那么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信息里边，我们就知道他对当时这个弥迦先知他对当时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他跟这个谁，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当然，因为以赛亚的影响力比这个弥迦要大所以就因为他太大了所以呢就把弥迦给 好像给遮下去了。其实，弥迦呢，这个在这个耶利米先知的信里边啊，书信信息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当时西西家呢，也是听了这个弥迦先知啊，737年到732年，5年，对吧？
嗯。
但是我看看啊，《列王记》上说的他做王20年，
他这里说的有误，记载的有误。
对，
算不起来，你整体上算算，他对不起来嘛？
对，我在对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也很难对起来。
嗯。
对吧？我在这个画这个表的时候啊，也比较不容易把它对在一起。能看到我画的这个表？
嗯，
太小了，看不清楚。
他这个对。他这个，我觉得他说他做王20年是不对的，他其总体上算他就是差了的，差了15年，多了15年。
所以这个，有一些时候吧，他不一定是有误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做王的时间是有重叠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算了一下，两边的时间的确有点对不上啊。就是说，哎，怎么搞的？他这个，这两边加起来时间不对。一个是可能是记得有误，啊，也可能呢，就是他这里边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王，因为那段时间呢，这个改朝换代，啊，这个比加他推翻。这个比加辖啊，这个米拿县这个在位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自称为王了，或者是怎么回事了啊？他不太知道那段历史呢。记得很粗略，啊，记得很粗略。在列王记里边呢，我们看到的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就是谁到了那，他谁把他谁杀了，又是谁啊？怎么，只是记载了那么一个很简要的过程。但是到底。这个中间为什么怎么发生的这些事儿啊？是怎么这就没记？反正总之吧，就是那段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儿。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时间记录呢，好像北国要有240多年的历史。但事实上只有207、8年的时间，对吧？所以这个时间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多出来了那么几十年，二三十年的20来年的时间，是怎么多出来的？因为圣经里面也常常说第几年啊，这好像是有虚数。当然了，历史。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哈，这个圣经里边记载的是很简单的，而客观事实上呢，它这里边有很多变数，可能它里边没记。就像有一些王啊，他们在位的时候，其实他爸爸还活着啊。儿子又继位了，当时这个约沙法就是这样的哈，他的儿子约兰啊，这个登基的时候约沙法还在，对吧？所以他两个呢就有重叠的时间。好啊，我们先祷告结束，啊。姊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在天父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 借着这个网络，尽管我们现在是 lockdown， 我们还能借着网络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也主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变化，主你是，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我们看到你在以色列民身上做的这个从古到今做的这个功，也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能够从中得到警示。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当要警醒，你对对信你的人，你是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我们当谨慎自守，时刻警醒，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上的这个风气摇动。主要我们有的时候也非常软弱，也很灰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尽管是惩罚了以色列民，但是你惩罚之后，你总有恩典，你总会带领你的子民归回到你的正道上。主啊，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今天借着牧师的口来传讲你的，聆听你的话语。那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要清醒，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就当去行，而不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听。我们先知道我们每一个子民，属神的子民身上应尽的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要肩负着这个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身边的人做起，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要时刻要能够在众人面前，不幸的人面前，能够为你的名做见证。主啊，也求主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正道上扎根，通过每一天读你的话，和你有亲近的接触，让我们的心更加向着主的道。主啊，我们也求你也赐牧师力量，让他的口能够传讲你的话，让更多的羊得到牧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也让我们有这一个美好的团契，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你。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